好，《世事记》呢，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最后一部分。这一部分读起来呢，应该说很有趣。做一点点简单的回顾，《世事记》呢比较好读，从故事性讲呢很强，读起来呢，比较惨痛一点，因为大量的历史呢都是比较悲惨的历史，不是那么特别的令人兴奋。总体的背景就是说，以色列人已经有了将近200多万的人口，已经有了一个固定的地方可以居住，已经有了一部摩西的律法完完整整的赐给他们，那么他们能不能在这块地方上面遵守摩西的律法，历史来证明这一点。那么《世事记》呢就记载了以色列这一段历史，历史证明他们呢不能够完全遵守神的律法。那么怎么样说他行，怎么样说他不行呢？守这部律法认为是正的事，不守这部律法就认为是恶的事。所以圣经里面关于正与恶的标准非常简单，以摩西律法为准。那么我给大家做过简介，给大家讲过两讲，来介绍12个世事。那么这12个世事已经讲完了，那今天讲啥呢？所以这大家会问这个问题是吧？我们先看一下这张图，这张图大概给大家介绍了说《世事记》里面记载的12个世事，他们所在这个以色列的应许地里面所分布的区域，大概是这个状况。实际上以色列的历史不止12个世事，后面还有2个是记载在《撒母耳记》里面。我们知道第13位是谁呢？撒母耳的老师谁？以利。那么第14位是谁呢？就是撒母耳。撒母耳是最后一位世事。所以我们大概看完以后知道以色列历史上一共有14位世事，那么《世事记》里面呢只记载了12位，有2位呢是记载在《撒母耳记》里边。那么好，应该说讲到这儿《世事记》就结束了对吗？但是你会发现《世事记》后面有一部分呢非常有意思，而这部分的信息呢又非常的强烈，所以我们今天呢主要给大家看这一部分。这部分读起来很有趣，所以我们认真的给大家读一段圣经，把你的圣经翻开第17章，第一段话非常简单的一段话，告诉我们很多的细节的故事。说以法莲山地有一个人名叫米迦，首先告诉我这个地方发生在以法莲这个地区。他对母亲说，你那1100舍克朗银子被人偷去了，你咒诅他。现在我告诉你，偷这个银子的人呢就是我，不是别人。那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吧？儿子告诉妈妈说，你不是咒诅那个偷东西的，那偷东西就是我，让你咒诅呗。说这银子我拿去了。这你说这当妈妈怎么做呢？当妈妈的说，我儿啊，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他咒诅变为祝福了对吧？然后说米迦呢就把这1100舍克朗的银子呢还给他的母亲。从一般的常规来说，这件事情应该说很圆满对吧？儿子拿去了，现在拿回来了，那么咒诅取消，别人祝福，多好的事儿，是吧？下面的话就会让你感到很不安。他的母亲这么说，说我分出这银子来为你献给耶和华，这也是好事儿。事儿问题是怎么个献法呢？他说我要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他的母亲呢就拿了200舍克朗的银子呢交给银匠，就雕了一尊像，铸了一尊像，安置在米迦的房子里面。这件事情就有点不妥了对吧？很显然一个母亲做这样的事情，她在找事儿，她是在没事找事儿。这还没完，这米迦呢有了神堂，意思是什么？这个像有了，放在屋里边了，那怎么办呢？他又做了一套以弗德，大家知道以弗德是什么东西啊？祭司身上穿的衣服。我们在读这个利未记的时候给大家讲得很清楚，以弗德是祭司身上穿的衣服。然后呢，假如有了像，又做了这一套衣服呢，然后怎么办呢？让他的儿子做祭司。那么这句话里面你要懂一点历史，不懂历史的话看不懂的。谁可以做祭司？利未人。那么这个人是哪人呢？以法莲人。所以你能看到这一连串的故事里面告诉我们，一连串的违法乱纪的事情发生在这个家庭里面。用银子去做像，你一下就会想起那个金牛主来对吧？你感觉这是绝对错误的，把这个像放到儿子的家里面，这叫私设神堂，更是错误的对吧？然后再立他的儿子做祭司，这更是违法乱纪的事儿。所以你能看到简短的几句话告诉我们，这个家庭里面将不太平，好多事情乱七八糟的。然后说为什么会这么做呢？ 圣经里面的十世纪里面一共重复了四次的话，第一次出现了，以色列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个样子，因为他们心中没有上帝和上帝的律法，所以他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这句话就大概表达这个含义。在士师记里面一共出现了四次，这是第一次告诉我们说以法莲三地这个疆田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呢？因为这个家里面没有王，没有神做他们的主，他们自己做主，但是他做主的方式很有意思，他是按照上帝的模式来做主的，对吧？他知道要献祭，他知道要有个祭祀，他知道要有一个神像，他啥都知道。所以他知道什么问题，用偶像崇拜的模式，用敬拜上帝的模式来进行偶像崇拜，照样是错误的行为，这个是非常严重的。所以你能看到以法莲这个姿态干啥呢？造偶像，这第一个概念告诉我们的。好，这事儿没完了，这就这么一简单讲了一个故事，以法莲。下面说犹大的伯利恒有个少年人，这个少年人是犹大族的利未人。话听起来怎么这么别扭，到底是利未人还是犹大人还是以法莲人，到底是哪人呢？是住在犹大地的利未人。这么读完图大家有这个概念，因为利未人是分散居住在各个支派里面，这个利未人呢是在犹大地方居住的。我们知道以法莲在犹大的北边，是吧？这个地理位置搞清楚，他在那里寄居。这人离开犹大的伯利恒呢，去找一个可住的地方。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啊？利未人没有地方可以住了，什么意思啊？利未人失业了。利未人是干啥的？专门侍奉上帝的人失业了。你想到这个问题严重不？专门侍奉上帝的人失业了，没事干了，到外面出去找地方去了。找来找去呢，就找了一个地方，到了这个地方叫什么呢？米迦的家里面。说是巧，真是巧，那么大的地方哪也不去，他就找到这一家里去。到这一家里去呢，米迦就找这个人说了，哎呦，这不利未人来了吗？他懂律法，他知道利未人做祭司是正统的，他不是正统的，对吧？所以他说，你可以住在我们家里面，我呢可以称你为父，可以立你为做祭司，我一年付你10个10克克拉的银子，给你一套衣服，给你食物。换句话说，你在我这儿做祭司，管吃管住，付工资，怎么样？好吧，这事绝对好。所以这位祭司怎么办呢？他说利未人就进了这一家，情愿与那人同住，那人看着少年人如同自己的儿子一样，这关系多情啊。所以你看巧不巧，圣经几句话就勾勒出这个大概故事背景。那么米迦呢，就封派这个人作为他的祭司，他就在米迦的家里面住下来了。这个事儿，你说如果你是米迦的话，你怎么想呢？圣经告诉我们米迦怎么想的。米迦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因为我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这些话你要慢慢读，体味其中的含义。他以前做祭司做的心惊胆战，为啥呢？因为他不是利未人，他知道他私设这个祭堂有问题。现在他说，现在终于好了，正统了，所以神现在不祝福我都不行了。你明白这意思吧？他已经开始说，上帝现在不祝福我都不行了，我已经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这个地方大家要想一想，祭司是谁的祭司？
神的祭
司。是神的祭司，是以色列民族的祭司，不是一个家庭的祭司，不是一个人的祭司。所以你看到这位人的想法吗？这个的想法是错误的离谱。所以你发现利未人实验了，这是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的第二个信息。以法莲人在造偶像，利未人失业了。再往下看，短短的几节圣经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第二句第二次出现了。为什么利未人会失业呢？没人把神当回事了，利未人当然失业了。那时以色列人当中没有人王。除了这以后呢，还有一个支派在以法莲的旁边叫但， 这个支派怎么样呢？说但支派的人呢，兄弟居住。我们读完约书亚记以后，你知道约书亚把所有的地都分给他们了，对吧？他们应该安居乐业才对啊。但支派现在住不下去了，这句话就告诉我们，但支派住不下去了。为啥呢？他说因为那些日子他们还没有把以色列支派中当得的地为业，也就是让他赶去的人他赶不出去，没赶出去，没拿到产业。但人从索拉和以诗涛打发本族的五个勇士去看一看，说我们能不能把这些地拿回来，没地住了，搞了五个勇士出去打探去，说是穷就是穷。这五个勇士哪都可以去，他偏偏去了以法莲山地，偏偏又进了米迦的家，是吧？这叫无巧不成书，对吧？现在怎么刚才一个巧，这第二个巧来了。这五个勇士进了米迦的家里面，这五个勇士都知道摩西律法。他说你家做这事合适吗？家里面设个神像，自己穿着以弗德，自己家里面带着这个有故的祭司，你这合适吗？这玩意儿。那么这五个人就进了米迦的家，就在那儿住下来了。现在看这五个人怎么办。那五个人进了米迦的住处，就拿出那雕刻的神像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并所铸成的像拿走了。那你是米迦你怎么办？追啊，对不对？那是我的东西怎么拿走呢？祭司就问他说，你们这是做什么呢？然后他们回答说，给祭司说，意思就是嘘，就是不要说话。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们请你做我们的父，做我们的祭司，你是做一家的祭司好呢，还是做一个支派的祭司好呢？那当然这个祭司很清楚啊，越大越好嘛，对吧？于是呢，这个祭司心里喜悦，就拿起以弗德和加入的神像，跟着这五个勇士走了。说这事巧了吧？好了，你就知道但支派里面他抢东西也不找个对象，他抢什么呀？专抢人家的偶像，别的东西不抢。好，那么米迦听到这事呢，追呀、啊，你把我家的东西拿去了，就追赶到但人以后呢，就聚集了许多人来。那么米迦就说了，这些人问说，你追我干嘛呢？米迦回答说，你们将我所做的神像和祭事都带走了，你还问我给我剩下什么呢？你看看米迦这个心里想的什么，我生命的全部就是这些东西，上帝的祝福就在这儿，你现在把上帝的祝福拿去了。这他的基本观点。但人倒也不是松动的，五个勇士啊，当然是恃强力大，对吧？他怎么说呢？他说，你也不看看你现在跟谁讲话呢，你要是识相的话马上走，要不然的话我这里面如果有任性性子暴烈的人要攻打你们的话，恐怕你们要死人了。于是呢，但人还是走他们的路，米迦一看势力比自己强盛，转身回家去了，没说话走了。所以说你就知道这两人都会为自己的利益考虑，不合算的时候他就不争斗了，就走了。这地方你能看到但支派非常强势，对吧？一视欺人。好，再往下看，但人就为自己呢设立了这些偶像，而且设立了摩西的孙子葛顺的儿子约纳丹和他的孙子做但支派的祭事，直到那地遭掳掠的日子。也就是说但支派从那时候开始就把这些偶像供奉到那儿。那么神的殿在示罗有多少日子，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刻的像就有多少日子。也就是说但支派从现在开始到被掳一直是以偶像崇拜作为他的对象。我们知道前面有句话叫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啊？我们读过撒摩耳下吗？大卫把神的约柜从示罗搬到大卫城的时候，那都很晚了，对吗？第二代君王。所以你就知道但支派拜偶像的时间有多长，非常的长。这个支派为什么最后在启示录消失？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你找不到但这个支派消失。 好，这个故事呢前面讲了这么多，你说各个支派都有各个支派的问题，但是所有的问题当中最严重的就是这个利未人，因为利未人是神的专职人员，专职侍奉的人员。那么现在要记载一个利未人，那当以色列人中没有王的时候，这是第三次出现，人就开始放弃。我记得诗篇还是箴言里面有一句话叫没有异象民便放肆，对吧？其实没有异象不是指的说你看见什么东西，就说神人的脑子里如果没有神的律法的话，人就会放肆。这句话其实就从这儿出来的，以色列人当中没有王，所以呢各个支派都任意而行，都按照自己的意图来行事。那么这时候在以法莲三地那边呢有一个利未人，所有这些故事都发生在以法莲三地这一块，有个利未人，这个利未人干嘛呢？他娶了一个伯利恒的媳妇为妾。这一句话告诉我们违法行为在哪呢？在妾。我们知道利未人上帝对他们有严格的要求，对吧？让他们娶媳妇的时候一定要娶以色列人当中的处女，对吧？因为他们是有圣洁的职分在身上，一定要这样娶。而这个人呢有太太了才叫娶妾，对吧？没太太娶那个叫妾吗？不叫妾。所以一句话告诉我们，这个利未人娶了第二个太太，而且这个太太呢有问题，妾行淫离开丈夫，回到她的婆家去了，娘家去了，回到娘家去了。于是呢这位利未人呢就带了一个仆人，带了两匹驴子，下到娘家去找这个妾去，想把妾找回来，用了好多的好话劝这个女子呢回家去。这应该说从整体来讲也是一种好的做法，对吧？就比如媳妇要带回去。然后这老丈人呢很有意思，非常热情，热情到什么程度呢？女婿来了，老丈人一看挺喜欢，盛情招待，说离连住下三天，有吃有喝，叫二人一同吃喝住宿三天。这些没怎么多说吃什么喝什么，三天就是吃喝，在那儿过日子，关系很好。那么到了第四天的时候呢，利未人清早起来要走，那么这个女子的父亲呢就对女婿说，请吃点饭加点力然后再走吧。这话讲的也合适，对吧？不吃点饭走都不合适吧。于是呢二个人坐下一吃一喝呢，那么女子的父亲就对男人说，您再住一个晚上畅快你的心然后再走。那个人就起来要走，他的岳父就留他，于是呢第四天又住了一晚上，就住了四天了。到了第五天他清晨起来要走呢，他的这个老岳父就说了，请你吃一点饭加点心力，到日头偏西的时候再走。哎，我们中国人有没有这习惯，说出门的时候日头偏西的时候再走？这有这么做的吧？没有，一大早走，对吧？趁着天明搞点事吧，你天黑了走啥呀？所以你看这个老岳父还是想留他。于是呢二人一同吃喝，那人偷他的妾和仆人起来要走，他的岳父就说了，他说看呢、啊、日头偏西了，你能走吗？再住一个晚上呗。多盛情的。然后这位利未人一看不能再住了，也不愿意再住了，于是呢就背上驴接着他的妾开始走了。那么我们知道从地理位置上，从伯利恒到犹大三地去要中间经过耶路撒冷，我们从地理位置上讲这个距离很近，耶路撒冷的北边就是以法莲的三地，南边呢就是伯利恒，地理位置非常近。以色列很小，你看地图有这么长的距离，但是你实际上走起来大概只有十几二十公里，很近。那么就一出门不远呢就来到耶路撒冷的对面。那么当时的耶路撒冷里面不是今天的耶路撒冷，那时候耶路撒冷还不是圣地，对吧？而且住着好多外邦人。那么临近耶布斯的时候，耶布斯就是耶路撒冷城，那么日头就落了。那么仆人就对主人说，我们不如到耶路撒冷城里去居住好了，因为耶路撒冷那时候也是一个城市，虽然不是圣城，但是是一个很大的城市。那么主人就讲了一句话说，我们不可以进不是以色列人住的外邦城去，因为那时候住的外邦人在那个犹大那个 以色列这个城里面，说不如我们到基比亚去，那地方是便雅悯所住的地方。我们知道基比亚在这个整个这个地区里面是一个大城市，是便雅悯这个支派里面的一座城市，那么这个城市是以色列人居住的。他说日头已经落了，我们就进到基比亚去住呗。于是他们仆人加着驴加着妾就进了基比亚这个城市。到了这个城市呢，没人招待他们，他们在街上晃来晃去，没人招待他们。一直到晚上，有一个老年人从田间做工回来，他原是以法莲山地的人，住在基比亚。那地方的人呢，却是便雅悯人，也就是来这个人不是便雅悯人，但是他在便雅悯这个地方这儿做工。那么老年人举目上一看，有客人在街道上没人接待，就问他说，你们从哪里来啊？要我哪里去呢？这几个人就回答说，我们从伯利恒来，要往以法莲的山地那边去。我们原来是以法莲山地那地方的人，那么在这里呢，无人接我们进他们的家。其实呢，我们有粮可以吃，有草可以喂驴，有饼有酒，我们什么都不缺乏，就是身上没背房子，想找个地方住。这讲得够清楚了吧？这位老年人一听呢，说愿你们平安，这个话你读起来很舒心是吧？啊，这一看就以色列人讲的话，问安的话，说你所需要的我都给你，只是不肯在街上过夜。于是呢，就领他进了他们的家，然后把驴给他喂上，把人安顿好。那么现在他们住哪了？住在便雅悯这个区域里面，这个支派的基比亚这个城市里面。那么故事就从这儿开始了。他们心里正畅快的时候，也就是正吃喝吃得好的时候呢，城中的匪徒围住这个房子。注意，这件事情发生在便雅悯这个区域里面，连着撬门叩门说，把你们家里面进来的这些人交出来，我们要与他交合。你听这个话，你有点想起什么来了？想起创世纪里面的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两个城市来了，对吧？一下子就会想到那个城市。好，他们做同样的事情。那么那个房主出来就对他们说，他说弟兄们呐，不要这样作恶，这人既然进了我的家，你们就不要做这丑事。我有个女儿还是处女，这还有一个妾。于是呢，他们就把她领出去，凭着他们爹把这个妾呢就带出去，叫他们领到任凭他们玷污他们，直到这人不可怎么说念不下去了，都念到哪了？说弟兄们，你不可这样作恶，这人既进了我的家，你们就不要行这恶事。我有个女儿还是处女，并有这人的妾，我叫他们领出来，任凭你们玷污他们，只是向这人不可行这样的丑事。那人呢就把这个妾拉出去交给他们，他们便与他交合，终夜凌辱他，直到天色快亮才放他去。天亮的时候呢，妇人回到他主人的房住房的门前呢，就扑倒在地，直到天亮。圣经用简短的几句话概述了这个城市里面发生的恶事，而且这个事情的性质和索多玛、俄摩拉是一模一样。注意，这个事情发生在哪？便雅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所以你能看到便雅悯这个支派所居住的区域里面的人在干什么？淫乱成性，根本没有把上帝作为他们的王。好，这件事情发生了，应该说呢有各种不同的解决办法，但是你会发现利未人做事也非常的极端。早晨起来，这个主人呢打开房门一看，外面有个妇人扑倒在房门前，两手搭在门槛上面。那么就这位人就对妇人说，起来我们走吧。妇人却不回答他。那么那人呢便将这妇人驮在驴的背上，起身回本处去了。也就是这位利未人把这位妾驮在驴的身背上回以法莲山地去了。到了家里面，他可不是厚葬他的妾，他把他的妾的尸体切成十二块，然后拿着传递到以色列四境。什么意思啊？每一个支派送一块去。你知道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吧？ 把他的妾的实体切成12块，每一个支派送一块。注意下面的话，凡看见的人都说，从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到今日，这样的事从来没有发生过，也没有看见过。现在你们应当思想，你们要商量，你们要拿出解决办法来。这就是利未人做的事儿。这个事儿做的怎么样？非常的极端，对吧？你会发现他会把一个简单的个人事物上升到一个民族层次来处理这个问题。换句话说，这叫成为一个导火线，叫成为一个导火线，对吧？所以好多事情，其实事情本身不一定那么严重，不一定那么大，看你如何处理这个事情。事情处理不当，你就会点着一根导火线。那么这位利未人是有意的点着一根导火线，什么样的导火线呢？于是以色列人从但到别是巴以及住基列地的众人都出来，如同一人聚集在米示巴耶和华的面前。这句话里面包含很多信息。首先一个信息是从但到别是巴是什么意思啊？但是以色列应许地最北头的一个城市，别是巴是最南边的一个城市。这句话告诉我们说，约旦河西岸的全部以色列人。下面一句话说，以及基列地的众人，基列地就是约旦河东边的两个半支派。换句话说，这一句话告诉我们说，十二个支派就到齐了，干嘛呀？联合起来，如同一人。以色列历史上很少使用这样的词，说十二个支派如同一人。你可以发现，这时候他们要干嘛了？要发动内战，要发动内战，他们却团结的像一个人一样。当他们外地去入侵的时候，他们有没有团结？他们各管各的事，各到门前选，根本不理别的事。但是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开始伸张正义了，他们团结的像一个人一样。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基本的地图，米示巴在这个地方，基比亚在这，这就是以法莲的山地一直到这个地方。那么耶路撒冷在这儿，伯利恒在这儿，这个妾的家在这儿，经过耶路撒冷到达基比亚，这是很近的一段距离。那这段故事呢，就发生在这儿。好，因为这件事，以色列历史上的内战开始爆发了，而且这场内战是大规模的内战。以色列众支派打发人去向便雅悯支派各家讨说法去了，对吧？因为这个事情发生在便雅悯这个地区，于是其他十一个支派的人团结起来，都干嘛？讨说法，说你们把你们中间作恶的人都交出来，把这些土匪交出来，我们把他们治死，从以色列当中把这恶除掉。也就是他们很清楚这样的做法是错误的，对吧？便雅悯人呢，却不肯把他们交出来，也不可听从其他支派弟兄说的话。所以便雅悯人呢，就从他们中间的各城当中呢，聚集到基比亚，要和以色列人打仗。你就发现这个内战不是开始了吗？那时候便雅悯人从各城里面点出拿刀的一共有26000人，再加上在基比亚那地方还有700个精兵，一共是31000人，对吧？33000人算是不错的吧，33000人，对吧？都是左手便利的，能够甩旋机、毫发不差的一些人。也就是说，便雅悯人里边的武艺高强的人挺多的。其实这场战争人多不多？这个支派参加的人已经很多了，便雅悯不是一个大支派。那么除了便雅悯以外的其他以色列人聚集了多少兵马呢？40万之多。你就会发现他们要打内战很积极，是吧？非常积极，非常主动。于是内战就爆发了。那么以色列人就起来到伯利恒去求问，问神说，我们当中谁先上去和便雅悯征战呢？注意这地方耶和华怎么说的。耶和华说，犹大当先。我们读士世纪第一章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这个话，是吧？现在到了最后了，上帝再告诉他一句话，犹大当先。那么耶和华就使以色列人呢，杀败了便雅悯人。中间圣经有一长段的记载，这一场战争其实里面有好多的兵书里面的这种妙计可用，我们不在这儿介绍，我们把这一段省过去。总而言之， 耶和华使以色列人杀败便雅悯人，那日便雅悯人死了25000人，几乎全军覆没了，对吧？剩下600人跑了，跑旷野里去了。这个旷野的地方叫林门盘，就在那里住了4个月。这600个人跑了，那么以色列人呢，转回到这个便雅悯的城里去，把他城里面的人、牲畜、一切所遇见的全杀了，放火把城也给烧了。也就是说，便雅悯这个姿态到现在为止就剩600人了。我们现在要注意一下，我们的第一章第一堂课给大家讲过，这本书是撒母耳写的。撒母耳写这本书的目的是让当时的以色列人知道说，我们现在的君王没希望，我们的下一代君王是我们的希望。也就是说，扫罗将要下台，大卫将要上台。当时的扫罗是执政的皇帝君王，当时的大卫是一个放羊的小孩子。所以你想想，撒母耳的任务有多艰巨。而且这些信息告诉我们说，你们现在统治你们的君王就是从这600人当中来的。那我们下面记载这600人是怎么样活下来的。所以你会看到犹大当先把便雅悯的支派几乎杀完了，就剩600个人。以色列人很聪明，这一点我们要相信，非常聪明。当他们内战打完以后，他们聚集到这个总司令部的时候呢，他们说便雅悯人不是东西，我们所有的支派形成一个合约，不许把我们的女儿嫁给便雅悯人，让这600个人死了就完事了，不嫁给他们。那么以色列人就来到伯利河，坐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放声大哭。他们刚做完这事他就后悔了。后悔什么呀？他说，坏了，我们不是12个支派吗？如果这样下去的话，我不少了一个吗？哎，这就是以色列人的聪明。他很快就回头，他们做完以后很快就知道这样有问题了。他马上想到说，我们这样做不合适，这600个人要没媳妇死了以后的话，这个姿态没了，我们将来这是一个，这怎么办呢？因为他们就开始想办法。他们下面的圣经主要记载他们怎么为这600个人娶媳妇。你就会发现很有意思吧。那么次日清晨起来呢，百姓就起来住在那里，在那边筑了一座坛，给耶和华献了个祭。这是他们正常的敬拜模式，有什么事就给上帝献祭，说上帝啊，我们现在后悔了，我们献祭了，到你面前认错了。那么以色列人就在他们的弟兄面前呢，替便雅悯人后悔，说如今以色列中绝了一个支派了，我们既在耶和华的面前起誓说不将我们的女儿嫁给便雅悯为妻，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使他们剩下的人怎么娶媳妇呢？这是他们问的第一个问题。他们知道这个事情严重，600个人该怎么办呢？他们想办法，他们想了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他们开始问了，他说以色列支派当中谁没有上米十巴到耶和华面前来？他们为啥问这个问题呢？因为在内战的时候他们清点过一次兵，他说哪个支派来了，哪个支派没来，哪些人来，哪些人没来，现在说打仗的时候谁没来查一下，结果一查是谁啊？基列雅底，也就是在约旦河东岸，加流便加德和马拉西，就是马拉西和加德支派交叉那个地方，那个地区有城市叫基列雅比。他们一查说那个城市的人没来，好，这些人说好，这个城市的人没来，派人去把那个地方的人给我杀了。于是呢，他们就派了12000个勇士，吩咐他们说，你们拿着刀到基列雅比那地方去，把一切的男子杀了，把已婚的女子杀了，然后把那剩下的没结婚的女子给我抓回来。这不他想的第一个办法，抓了一趟抓回来只抓了400个，600个，这不400还不够吗？是吧，还少200个。他们就这样抓了400个女子回来，给他们解决娶媳妇的问题，把他们带到示罗。那么全会众就打发人到这个便雅悯那个地方去，说给他们说好话，说便雅悯人，你们我们犯错了，你们回来吧，现在给你们400个媳妇，你们可以成家立业了。那么以色列人呢，就把所活下来的基列雅比的女子给他们为妻，可是还不够，少200个。所以第一个办法没解决问题， 那下面的问题该怎么办啊？这两个反应哪找去？你有没有办法？你有没有好计策可施啊？你看看聪明的以色列人怎么想的啊。那么会众的长老就说了，说便雅悯中的女子既然除灭了，我们该怎么办呢？使那剩余的人有媳妇呢？他们就又说了，在利伯拿以南，伯利恒以北，在世界大陆以东，有个地方叫示罗，这个地方在约书亚记里面出现过，对吗？示罗年年呢，在这个地方有节期的聚会。为什么在这儿有聚会啊？神的约柜在这儿呢，知道吗？神的约柜在这个地方放着，也就是说约书亚终老的时候在这儿呢，所以约柜在这儿。所以以色列人每到节期的时候呢，在这儿要聚会。聚会的时候呢，他们以色列人聚会在那儿跳舞吃喝，有一些庆祝活动。你知道这些长老出了个啥馊主意？他说便雅悯剩下那两百人没媳妇吗？你们去藏在葡萄园当中，看见示罗的女子出来跳舞的时候呢，你们就出去抢，没媳妇的就抢一个，抢回来就是你的了。那你给人家女子抢回去，人家父母亲同意吗？那很显然。然后他们说，如果他们的父亲和弟兄姐妹不同意到我们面前来要增进的话，我们替你们说话，我们说求你们看在我们的情面上面施恩给这些人，因为我们在征战的时候没有给他们留下女子为妻，这也不是你们将女儿嫁给他们，若是你们嫁给他就有罪了。你会发现他们在变通他们的誓言，他们的誓言说不可以把女儿嫁给他，他现在说我没嫁给他，他抢去了。他们出这么一个馊主意，对吧？我说以色列人这个装饰里面是很清楚，结婚和未婚的女子装饰是不一样的，所以人家抢肯定抢个未婚，对吧？不可能把媳妇给抢走了。虽然我们中国其实以前也有的，对吧？结婚和没结婚以后这个装饰是发型什么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能看得出来。于是呢就这样解决了六百个媳妇，两条计策解决了六百个媳妇，那么便雅悯人就这样生存下来。那么换句话说，撒摩尔时代的时候的扫罗就是这六百个人当中的后代，就这么简单吧？这个故事看明白了吗？这就是撒摩尔的意思，说你们现在的君王他的家族历史就是这样，现在看明白吗？于是便雅悯人照样行，按着他们的数目从跳舞的女子当中抢去为妻，回到自己的地业去重修城邑居住，这事成功了。当时以色列人离开那里，各归各支派，各归本族，各归本地为业。也就是说这么解决完了以后，以色列人相安无事，太平了，大家高高兴兴的回去了。那么士师记里面最后一句话，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就是士师记当时告诉我们的信息，那时没有人把神当作王，所以各自按照各自的意图行事，连以色列的各个支派无一例外都是这样一个行事标准，连自己的誓言都可以变通。所以这一段历史是一段惨败的历史，这是为什么今天这一堂课我给它取名叫惨败的历史。诗事应该说介绍完就结束了，但你会发现诗事记后面记载了这么多东西，为什么要记载这些呢？如果你把它归纳起来的话，这一章这一部分的核心信息，以法莲支派坏，没事干，找事，造偶像，儿子偷了银子本来就错了，结果还要放纵他，给他造像，立他为祭司，给他造一身以弗得穿上，这是这个支派做的事儿。但支派无能，自己拿不下土地，住不下去，反倒去拜偶像，把以法莲这个山地里面这个米迦造的像抢到自己的这个家族里面支派里面去，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被掳，一直以这个偶像作为他们敬拜的对象。便雅悯这个支派坏透了，因乱成性， 就像索多玛和俄摩拉一样的坏。当时的人都知道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故事，撒摩尔有意把这个城市的故事描述成像索多玛和俄摩拉一样，对吧？以完全相同的模式来记载这一段故事，所以让读者想到说这个姿态的人坏透了。扫罗从哪出来的？扫罗就是便雅悯支派，而扫罗就是他们当时的君王。利未人贪财失职，上帝的专职侍奉人员失业没事可干，因为当时的人没有王，不把神作为王，没有事可干。没事干你可以干点别的劳动，做点活也行，不，他贪财，一百舍客郎一年的年薪，一套新衣服，有吃有住有穿有工资，他去了，竟然为一家人做祭司，这是很可悲的。利未人不知道他不该为一家人做祭司吗？他知道，但是他去做了。他不知道他不该为一个支派做祭司吗？他也知道，他还是去做了。他知道他是上帝的祭司，不是某一个人的，但是他们去做了。整个士师记里面出现了两次犹大当先，但是圣经里面没有半个字记载犹大是怎么样去打这件仗的，对吧？一个字都没有，就说犹大当先。而当时撒母耳要扶持的君王是谁？大卫。大卫从何而出？犹大支派。所以你现在看到大卫的这个撒母耳的心意吗？他为什么要记载士师记，把它记载成这个样子，让读者看完以后得到的结论就是以色列人的希望，我们现在这个列扫罗做王时期的这个希望不在便雅悯支派，不在但支派，不在以法莲，不在利未人，而在犹大。你们要定睛在犹大上面。所以他要一步一步把一个放羊的孩子犹大，要那、这个大卫要扶持成以色列人的下一代君王，这就是这本著作的目的，很清楚吧？好，士师记讲完了，我们把士师记的几本的内容给大家做一个概括。最重要的一句话，士师时期没有王，任意而行。在扫罗做王的时代，人做王，扫罗做王，人还是任意而行，对吗？根本出路在哪呢？要让神做王，按神的意思去行。这就是作者的最本质的用意。我们今天是一模一样的，不管你是一个教会也好，你是一个团体也好，你是一个小组也好，如果你这个小组或者教会里面基督不为王的话，你所有的事情都是任意而行。只有基督做王的时候，你才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去行事，不在乎你做什么施工，在乎你以谁为王。这是整个士师记里面告诉我们的信息，这是撒母耳在他那个时代写给那个时代人的看，看完以后应该得出来的结论。犹大是他们的希望。我们今天的人读完了，看到了，任何世界上的人或者是其他的事做王的时候，人都会任意而行，人会放肆，只有基督做王的时候，人会在基督里有自由，有生命，有永生，这是我们今天应该得到的信息。所以这段士师记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下一堂课呢，我们这儿要开始门徒培训课，那么希望大家呢尽量去参加这个门徒培训课程。我们在六月份重新回来的时候，我们来开始上路德记，接着往下来讲。好，我们课程呢还会像往常一样，我会上传到华夏布道团的网站上去。这两天大家可能会看到网站有一点变化，因为我们正在更换这个 server， 可能有点变化，如果不方便的话请大家谅解啊。好嘞，下面的时间交给